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信真善人，河北王向辉遭13年冤狱迫害；传播弊议良方，黑龙江李素贤等3人遭网判入狱；原辽宁公安厅副厅长、沈阳政法委书记许文友罪行被递交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中共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河北省澧县的王向辉先生便是其中一例。现年49岁的王向辉是原澧县电力局职工。王向辉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身体瘦弱不堪，常年拉肚子，修炼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王向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法院网判11年，被警察绑架5次，被拘禁15次，2001年被非法开除公职，2003年王向辉的妻子被逼迫与他离婚。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制止这场无理的迫害，2002年王向辉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用电视插播的方式揭露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未案，还老百姓知情权。后来王向辉被徐水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在徐水县公安局，王向辉被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遭多人殴打，用电话机电，坐铁椅子，10个脚趾全部被踩烂，头上戴上头盔，用重物敲打。之后王向辉被送到徐水县看守所，在看守所多次被电话机电，就是将电话机的两极分别连在手指和脚趾上，然后摇电话机，身体心脏就会被电击的强烈震动，用木棍击打小腿的筋脉，直至休克。在徐水县看守所期间，王向辉多次绝食抗议迫害，遭警察囚犯打耳光、罚站，用烟头熏指甲，用木板打手背。39天全身棉衣被浇透，冻了3天3夜，导致牙齿松动脱落。2003年10月，王向辉被徐水县法院非法判刑11年。在监狱里，王向辉一直绝食抵制迫害，几次都面临生命垂危状态。王向辉的父亲因为儿子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单位无理开除，并被非法劳教，没有了任何收入。王向辉的母亲被公安从家中抓走，非法关押在澧县看守所7个多月，家中没人了。王向辉的奶奶、爷爷又在长期的惊恐和忧郁中先后含冤离世。从冤狱出来后，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和正在上学的儿子，王向辉找到单位要求恢复工作，给3位局长各自写了封信，却反被扣上罪名，又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9个月。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3位女法轮功学员李素贤、许艳平和左英，因为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和躲避瘟疫的良方，被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3月18号，3人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李素贤被网判2年0-3个月，许艳平被网判1年0-10个月，左英被网判1年0-8个月，3个人均被勒索罚金5000元。3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7月末，佳木斯中级法院通知李素贤二审裁定维持原判。8月11号，徐艳平和左英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8月6号，向阳法院法警劫持保外就医的李素贤体检后，直接送佳木斯化南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李素贤现年71岁，原佳东商店退休工人。徐艳平现年60岁，原佳木斯市第二塑料厂退休工人。左英现年56岁。他们都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前的1996年开始修炼的。2020年7月1号，3人在东方区农家村张贴法轮功真相胶贴，散发躲避大瘟疫的良方，被农家村协党书记姚春辉、工作人员张伟恶意举报， 遭东风公安分局长盛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李素贤、许艳平和左英三人被送佳木斯市看守所，李素贤血压高被看守所拒收，其家属在长盛派出所办理取保手续后才被释放回家，后被非法监视居住。2021年3月18号，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开庭，向阳区法院法官宋涛无视法律，在中共610操控下诬判三名法轮功学员。据悉，当前疫情严控期间，佳木斯市公安局将市区女性关押人员都送到化南县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沈阳市政法委书记许文友，自1999年7月法轮功被镇压以来，一直是辽沈地区迫害法轮功的积极组织者和残酷迫害者。刑警出身的许文友在同行中以心狠手辣著称，他把20余年在刑警生涯中积累的经验都用在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身上。在中共镇压法轮功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许文友就爬到政法委副书记的位子上。2005年，周永康将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刑事犯罪案件侦查总队总队长许文友树为全国公安系统的典型，要求全国警察学习。真实原因是，许文友在震惊海内外的高蓉蓉被毁容灭口案中，主使跟踪并再次绑架了高蓉蓉，最终导致高蓉蓉被害死。许文友任沈阳公安局长期间作恶多端，许文友与原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及王立军关系极其密切，是参与活摘与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嫌疑人。沈阳的医大与陆军总院等多所军队医院被曝光参与活摘器官移植。在许文友任职沈阳市公安局长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被核实该地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97人，还有被酷刑折磨、致残、致疯、妻离子散的无数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庭。许文友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沈阳市政法委书记许文友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德国瓦格纳歌剧迷表示感到有责任制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29号，2021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伦敦召开，来自英国各地的中西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20多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提升道德境界，以及在反迫害讲真相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场面感人。18岁的女孩子璇从小和妈妈一起修炼，她交流了在上高中的时候在学校讲真相的经历。她历时1年，独立制作了一个讲真相纪录片，讲述那些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受到的影响。老师看完后被深深打动，看了好几遍，给了他最高的成绩。越南学员温光从2016年开始修炼，他说自己决定修炼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遭到恶警殴打时，非但不恨他们，甚至想救度他们。他说， 我对他的勇敢和忍耐感到敬佩不已。我告诉自己，我想修炼法轮功。从2017年至今，温光一直在唐人街坚持向人们讲述法轮功遭中共迫害的真相。在场的学员们常常被台上的发言感动得流下泪来，都觉得受益匪浅，收获良多。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5号，正值著名的瓦格纳歌剧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拜罗伊特市举行，城内处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瓦格纳歌剧迷。法轮功学员设立的真相点在市中心歌剧大街一号和星星广场交接处，正前方一面黄色的横幅上书写着英文的法轮大法和中英德文的真善人字样，在阳光下非常醒目。在悦耳的练功音乐中，人们可以看到学员们在展示五套功法，桌子上摆放着多个语种的法轮功真相传单。不少人驻足聆听学员介绍功法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有些人在呼吁德国政府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字。有的市民主动拿取空白征签表，打算在家人和朋友圈里征签。还有的表示希望学练法轮功。一对德国夫妇看到横幅上的内容，太太立即在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位先生在了解了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后，他表示，中共的许多行为真是无法理喻。他说，他们的大儿子要被公司派去上海建立分公司，他们和儿子都感觉不安，担心去了中国会无意中帮了中共邪恶的政权。他说，我们知道中共从窃取知识产权到人权迫害等有着很糟糕的记录，我们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制止迫害。今天通过你们的活动，我们了解了更多，我们会慎重考虑婉拒公司的这个决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77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进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 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执着的漩涡》，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2号。 L 同修的眼睛处于失明状态已经4年了，仍然没有恢复过来。 L 同修从来没有动摇对师父、对法轮大法的坚信，这很让人佩服。可是 L 同修不知道误在哪里了，不能有更大的突破。我们住在一个院儿，所以 L 同修的事情方方面面对我的心性触动都很大。开始的2年，也许在常人情面的掩盖下，我还保持着祥和的心态，尽心在生活上和修炼上帮助 L 同修。同时自己在一段时间内也受益匪浅，提高得很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各方面的人心开始滋长，修炼变得一波三折。一、去掉求回报的心。最明显的是求回报的心。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同修帮助过 L 同修，包括发正念、学法、法理上切磋以及生活上的照顾。有认为 L 同修固执，切磋不了而远离的，有不放弃经常来和他切磋法理的，更有不少同修隔段时间来送些食物的。开始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审视着这一切，慢慢的与 L 同修长期集体学法的同修只剩下我们附近的几位同修。在长时间的接触中，我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盯着 L 同修的不足之处，尤其是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地方。比如和他切磋法理的时候，我们周围的同修总想帮他向内找，而他也经常给同修指出你是否有这个或那个执着心，可是大家马上否认我没有这个心。我也是其中之一。慢慢的，我从不动心到闹心，再上升到了反感的地步。到后来，我就索性一言不发了。虽然一言不发，但内心充斥着对同修的不满与反感。再比如 ，L 同修原来是个很能干的人，生活上不求人。如今很多事情需要同修帮忙，有些时候明明同修已经做好了，可是 L 同修还会怀疑，再确认一遍。那段时间，我对 L 同修的种种不满，如今已经很大一部分回忆不起来了，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因为些什么事有这么严重的反感情绪。我一直和 L 同修一起背法，这样能使 L 同修能整天处于背法当中。集体学法的时候，我们通读大法，L 同修就可以背着跟我们一起学法，这对 L 同修的帮助很大，他很感激背法带来的提高。其实 L 同修也从没有针对我说过什么，我所有的不满反感全部都是因为自己看到 L 同修和别的同修之间的对话，他的一言一行中所引起的。我一直陷在这些观念和看不上 L 同修的巨大执着中不能自拔。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如此强大的执着，直到后来
我发现自己即使有时间，也不想和 L 同修一起背法了，而我自己的修炼也处在一个长期不精进的状态，我内心很苦恼。那段时间，我会见到一个同修就诉说 L 同修的种种不适，同时苦恼自己突破不了这个状态。我自己也在掰着手指头细数自己的各种执着心，看不上别人的妒忌心、埋怨心、执着自我、自私、不善、没有同情心等等。即使我找出自己一箩筐的执着，似乎也没有撼动那个强大执着的根。师父看见我不悟，就安排同修来点化我。一次，我在帮助一位同修整理法会征稿的时候，这位同修用平和、充满善意的口气和我切磋了这个苦恼的问题。同修直接点到了我有求回报的心，用高标准要求别人，向外看。我恍然大悟，我虽然和 L 同修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作为修炼的人，我知道不求物质上的回报，可是在长时间尽心帮助 L 同修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想求得 L 同修的感谢，而且我自己还内心压抑着这些想法，总觉得这么多同修来来往往的，不管从修炼上还是生活上，给予 L 同修这么大的帮助， L 同修好像都没有用一颗谦卑的心感谢同修。 L 同修嘴上常说同修们在生活上的照顾没得说，而在法理上的帮助总是达不到自己满意，因为所有同修的切磋和悟道的法理都解不开 L 同修的心结，就是一句话，切磋不到一块儿。而我就是在这种不求物质回报，却连一个谦卑的态度都没有的不满中，看着 L 同修的种种不足。同修给我指出的那一刻，我释然了。二，挖根。然而好景不长，我刚放下这个有求回报的心，可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不好的状态又反复出现了，十分闹心。我去和 L 同修背法的时候，也像隔着万水千山，进入不了好的状态，但是不去背法又惦记着，心放不下。我就这样在矛盾中挣扎，自己也曾试着强迫自己放下这些不好的执着，但好像很难，自己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直到有一天，一位常来学法的同修阿姨专门来和我切磋了她的一个梦。她说，梦到有警察闯进一个院子里骚扰，这个院子很像我们住的这个院子。因为院子靠边，十分清静，同修进出很方便。同修阿姨只是想到安全问题，所以来提醒我。没想到，这个梦对我来说犹如当头棒喝。我的脑中马上打进了一念，是由于自己的执着心，我和 L 同修有间隔了，我们这个小整体有漏了。我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自己对 L 同修的这些不好的观念不尽快修去，就是很大的漏洞，邪恶因素在另外空间看得很清楚。这一下我惊醒了，这不仅仅是自己去不去执着心的问题，更牵扯到整体的安全和提高。于是我暗下决心，不管 L 同修如何表现，我一定得去掉这些肮脏的执着。我认识到自己虽然做的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作为大法中的一个小例子，就一定得以法为大，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个人修炼。这一次法理上的升华，让我去掉很大一部分不好的心。相对于大法弟子这个整体，自己的这点执着渺小的不值一提。我为自己抱着如此狭隘的心而感到羞愧。后来，我有几次和这位同修阿姨学法，我意识到必须要主动修去这些不好的心了。 于是我放下一切忍心，推心置腹地坦诚地和同修阿姨交流切磋。我希望自己在师父的点化下曝光内心隐藏的甚至是意识不到的人心。在切磋中，我又找到了一些隐藏的不好的心，比如我一直苦恼为什么有些执着心我找到了，怎么还是去不掉。我一直认为其中主要的一个执着心就是妒忌心。原来我在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想改变自己，就想抓着同修的不足不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宇宙中可有这个理，是你自己要的，谁也管不了，也不能说你好。我悟到，为什么这个不好的状态总是时好时坏，不能根除，原来是自己根本就不想去掉它。比如一味地认为同修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可是对照自己，自己不也是一直在固执自己是对的吗？我总觉得 L 同修的毛病多，疑心大，对照自己，原来自己比同修的毛病还多。我抱怨 L 同修不谦卑不感恩，自己何尝不是我自当头，时时刻刻在维护着自己。有些时候我还恨恨地想 L 同修，总是这么固执，怪不得你老是突破不了这个关。后来再冒出这个想法时，我吓了一跳，我这不是站在邪恶的一边幸灾乐祸吗？别说慈悲心，连点同情心和善心都没有。在这些肮脏的人心掩盖下冒出的种种不好的念头，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坏的想法？当我认清这些坏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它与我有了距离，它不再是我自己的思想，而是一些需要我下决心清除和修去的败物。后来，每当我的头脑中又冒出同修如何不好的念头，我就主动排斥。开始的时候，我甚至都是咬着牙不承认这些坏思想是自己的，因为那些败物和各种执着心似乎很不愿意离开，我感受到一种极不情愿的感觉，脑中似乎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要去掉坏思想，一个却不愿意去掉，处在苦恼中。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于是我反复想师父说的，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我悟到，这种苦恼的感觉是因为执着心要放下了，我被压抑的心有了希望。这些年积累的败物就像剥洋葱一样，每当我头脑中冒出来坏思想，我就想师父的法，败物就会消去一些。现在我不会到处去数落 L 同修的不足了，甚至也想不起来当初到底因为哪些事让我的心不舒服了。偶尔 L 同修有些表现触动了我的时候，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让我内心翻腾了。三、感恩。和我一样长期来看望 L 同修的还有一位男同修，70多岁了，他默默无闻，无怨无悔。L 同修经常开玩笑，说老同修办事粗糙，不细心。老同修总是一笑了之。就在我抱怨 L 同修的那段时间，老同修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都处于这样的情况了，不要和他计较。我内心被震撼了，老同修说得很简单，可是我对照自己，我竟没有一丝同情。老同修自身带的善，反衬出我的自私和冷漠。 我不站在 L 同修的角度考虑问题，不体谅 L 同修的难处和感受，对于 L 同修来说，难处太多了。有时我会突然莫名的感动，感动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无所不能。师父安排的细致入微，小到 L 同修的生活琐事，大到 L 同修的修炼，我们周围的每个同修扮演什么角色，都在师父的安排中。我们都知道，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帮助同修，而是在和同修一起提高的同时升华自己。我要修去这些肮脏的执着心，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少操一点心。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不要在打不打疫苗的问题上占用过多精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日。针对打疫苗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有几个方面需要悟清楚。第一，这个中共病毒疫情的产生和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瘟疫。虽然这个病毒表面是中共一手搞出来的，但能形成全世界范围的严重瘟疫，那这一定是某种天象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件大事了。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明示，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而关于那些应对瘟疫的办法，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那这个疫苗不也是措施的一种吗？所以这种方法也同样是一种错误的方法，那么它所产生的后果不但治不了瘟疫，反而可能会加重瘟疫的严重程度，比如常人讲的疫苗的 ADE 效应。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共病毒和所谓的疫苗有一个正确认识。个人所悟，这么大范围发生的瘟疫正是天灭中共的一个步骤，而打所谓的疫苗可能恰恰是造成其灭亡的自毁举动之一。第二，打疫苗这种措施尽管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目前全世界范围都在努力推行这种东西，肯定也是有某种天象安排的因素。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就是我们看到的许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表现出来的乱象，是因为这个社会在随着这个宇宙败坏了的趋势造成的。个人所悟，打疫苗这个事情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这个疫苗对常人来说没什么好处，更有危险。另外我们对邪党做的事情都知道，他强力推行的事情一定是坏事，所以肯定不愿支持。但是毕竟这个社会和宇宙已经败坏到这一步了，从整个人类来说，已经不会想到要从自身的思想和品德上找原因，只会借助打疫苗来解决问题。所以打疫苗在常人看来，只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种卫生防疫手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共邪党又是用说一套做一套的手段强迫民众接种疫苗，而不是自愿。但也要看到，目前整个人类范围的主流认识是认可用疫苗来控制疫情的。所以打疫苗本身在常人的认识中并不是坏事，即使有强迫的因素，人们也不会把它上升到迫害的层面上。所以个人所悟，这应该不是我们大法弟子需要花精力去改变的事情。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还说，作为修炼人，作为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怎么做？ 我们没有义务去扭转这个社会的潮流，因为这个宇宙就是败坏了，随它去了，新的宇宙在建立，只是从这个里边挑选好人进入新宇宙。那么大法弟子助师，助啥？救人，这就是你们要干的。因为我们抵制打疫苗的过程中，不但不好讲真相，而且行为本身还是在对抗整个社会的潮流，反而会引起常人的误会和不解。常人认为你不打疫苗就容易感染病毒，并可能传播给周围的人，从而给他人带来危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被动。况且如果不能起到让常人明白真相三退的作用，没有三退的常人就是不打疫苗也会有其他灾难等着他们。相反，我们把精力花在让常人明白真相三退上，那他打不打疫苗都跟瘟疫没有关系了，从根本上救了这个生命，这不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吗？第三，圆融好修炼和世俗的关系。个人所悟，打疫苗本身属于世俗社会认为的提高卫生防疫的方法，从我们个人修炼的角度上看肯定不需要打，但能不能打，我个人所悟是这中间没有心性的问题。对于在家修炼的同修来说，打不打疫苗和修炼应该是不冲突的。比如世俗社会是存在战争的，假如某个时期遇上战争了，修炼的人如果被征召，那要不要上战场呢？当然，抵制打疫苗本身也是世俗社会存在的一种行为和态度，所以抵制了也不是没有意义，至少对中共邪党的统治是一种反对的声音。但我还是认为应该以不占用过多精力为原则，否则就是得不偿失了。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当的地方还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工作场所讲真相去执着，作者加拿大温哥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在台湾出生的青年弟子。2001年我八岁的时候跟妈妈一起得法，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作为一个年轻大法弟子的一些修炼体会，以及在日常工作中的修炼心得。一、大法赋予我智慧。妈妈是在台湾时从我舅父那里了解大法的，正式开始修炼是在我们移民到加拿大后不久。我跟着妈妈一起参加集体学法和户外练功，但并没有认真对待修炼。很多时候在集体学法时，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而不是学法，当然有时我也会和大人们一起读法。大法无边，尽管作为小弟子时修炼不精进，但大法的法理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慈悲的师父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在家里我经常自己听师父的中文讲法录音，或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妈妈也会给我讲一些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但随着我课业及校外活动的逐渐增加，我变得越来越懒惰，不再跟妈妈去参加集体学法，而是想留在家里玩电脑游戏或看电视。偶尔当我感到无聊或空闲时，我会自己学法，但没有系统的学，也没经常学。上高中后我不再学法，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取得好的学习成绩上。高中阶段的学校是个非常肮脏和充满诱惑的场所，特别是在西方社会， 许多学生被世俗下滑的东西诱惑，如色欲、虚荣、饮酒、聚会、暴力电子游戏和毒品等。我从法中知道，所有这些都是让人造业的坏事。所以，就是在我的一些朋友开始喝酒、交男朋友、举行派对时，我仍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学生。整个高中，我都在上荣誉课程。到11年级时，我开始上高级课程，学习大学课程。在12年级毕业时，我已经获得了8门课程的大学学分，这使我在开始上大学时就跳过了第一年的课程。由于学术上的成功，我越来越执着名利和显示，离法越来越远。不学法，人的执着和观念就越来越多，不再想着修炼。由于在大学的学习很顺利，我开始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聪明、勤奋，而忘记了是大法赋予了我的智慧，是师父在保护我。在大学里，我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过着常人的生活，和朋友们一起追求有趣的户外活动，外出旅游和赚钱。虽然大法一直在我心中，我却一直对自己说，先玩一阵子，以后会修炼的。我没有在意师父延长正法时间是给落下的弟子赶上正法进程的，也没有去想师父在延长的时间中为弟子多承受了多少苦和难。二，走回修炼，跟上正法进程。在师父的指引下，在一系列的警钟敲响之后，2019年我决定回到修炼中。那年我已经27岁。我为自己浪费这么多年的修炼时间而深感懊悔，为自己受益于大法和师父的恩德，却没有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而感到羞愧。通过定期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我认识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并告诉自己要跟上正法进程。我知道在工作中有很多有缘人，因此我开始在工作场所讲真相。我在一个邻里之家做青年安置工作，这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我在那里工作了将近6年。我的工作是帮助以移民或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的高中生适应这里的生活。我负责组织各种活动，帮助他们建立社交联系，获得义工经验，找工作，并当他们在学校、家庭或心理健康方面有问题时给予帮助。在工作中，我与同事们的关系很好，我的主管和其他主任，还有学校老师、家长和这些青少年都很喜欢我。尽管没在修炼，我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一些法理，知道自己要诚实、宽容、勤奋、与人为善。我讲真相的第一个对象是我的主管，他一直对精神信仰感兴趣。有一天，我去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说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跟他分享了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并把《法轮功》这本书送给他。他非常感动，说他以前听说过大法，并为我决定走上修炼路感到非常高兴。事后他告诉我，他花时间读了部分《法轮功》。2020年，当中共病毒蔓延到加拿大时，我们的工作会议转到了网上。有一天，我们有一位义务的项目经理加入到我们的在线会议，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数据库。当我加入会议时，我的主管正在和这位项目经理聊天，他们在交流打坐。我的上司告诉他法轮大法，并说我在练功，修炼让我变得非常积极和平和。项目经理说，这功法一定很棒，某某指我，看上去是那么轻松愉快。会后，我用电子邮件给这位项目经理发送了法轮大法网上交工的链接。几周后，项目经理在我们的团队会议上说，他参加了一次法轮功在网上的交工班，他会再去学。我的上司帮助传播大法，这令我很感动。2019年5月，也就是我走回修炼的3个月后，我加入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筹划一年一度的员工同乐日。就是利用正常工作日邀请员工们参加一天的趣味活动。筹备委员会由一名同事、我的主管、另一位主任和我们组织的执行主任组成。 当执行主任说他想在员工同乐日推出一项健身活动，以帮助员工改善身心健康时，我提出我们可以练一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功法，并说明打坐的好处。我说我可以邀请我的朋友们作为义工来教功。委员会愉快地同意了。那年晚些时候，我在向同事们推广神韵时，执行主任和员工同乐日的组委会主任跟我说，他们已经看过演出了，对大法也有所了解。我忽然悟到，是慈悲的师父为我讲清真相而扫清了障碍，帮我在救度众生中建立信心。2019年6月，在我们的员工同乐日，50多名员工参加并学练了法轮大法功法。在全体员工面前，执行主任说他非常喜欢这些练功动作，询问是否有户外的练功点，并提到想带他的女儿去学。这一年也正是我们机构必须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续签合同的一年，这对主管们来说是一个压力，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意向书，政府可能会削减我们的资金，机构就可能被迫裁员。在前几年，政府曾对我们的预算进行了多次削减，所以每个人都感到担忧。令人惊讶的是，在对提案进行评估后，政府拨给我们的资金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甚至超过发给与我们类似的其他组织，并续签了5年合同。我们甚至有足够的资金来雇佣更多员工。执行主任非常高兴，也松了一口气。我心里明白，是大法给我的工作单位带来的福祉，因为上层的管理层欢迎大法，并支持把大法介绍给员工，他们因而得到了福报。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所说的，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三、直面怕心，去除对名利和爱面子心的执着。虽然我向主管和同事们讲了真相，并分享了大法的美好，但这样做时，内心常感到恐惧和紧张。我担心，如果他们听到真相后有负面的反应，对我这个员工有不好的看法，那样会让我在单位里没有面子。思想业力也干扰着我，反复告诉我，如果人们说我的坏话，我可能会失去工作，或是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修炼，他们会觉得我怪怪的。这个执着是在我们的员工同乐日交工后首次暴露的。活动结束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些负面反馈。另一个团队的同事跟我说，活动结束后，他们和团队里的其他人一起去吃饭，一些中国同事对学练法轮大法持否定态度，甚至还讲了对神韵的负面看法。我的心跳得非常快，并开始发抖。我觉得我的恐惧心正在变成现实，但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得救他们，因为他们是被中共的谎言所毒害了。我尽力向那位同事讲清真相，消除他的误解。最后，他感谢我与他分享这些信息。一位与我工作中合作密切的来自香港的华人同事反应也很负面。他说他对我修炼法轮大法感到诧异和不安。他找了一个时间和我私下谈这个问题。他试图说服我不要修炼，因为他认为任何精神信仰都是政府为了控制人民而编造的。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些朋友的故事，说他们参与了一些佛教活动并损失了很多钱。他讲了对大纪元和神韵的负面看法。我意识到这位同事不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不相信神灵，对精神信仰持否定态度。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有时很激昂，我努力保持冷静，并向他讲述真善人的理念。过了很久，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平静下来。最后，他改变了，说他相信真善人是好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点点地跟这位同事讲真相，用事实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告诉他为什么大纪元时报很重要，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神韵的价值，讲道德、善良的意义等等。渐渐的，这位同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现在他有时会告诉我，在生活中他试图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甚至还和其他同事讲为善和忍让的重要性。他还谈论中共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是一种威胁。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是我的正念不足，有恐惧心和爱面子心，都是严重的执着，这让邪恶有机可乘，加大了我周围的人对大法的误解和负面看法。我很感谢师父帮助这些人了解了真相，尽管在我讲真相时感到紧张和害怕，但法给了我继续做下去的力量。在我对那些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讲真相时，我感到更害怕。由于我是为年轻的移民和难民提供服务，工作中能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庭，包括中国。我担心他们受到中共的毒害，会因为我向他们讲真相而不再来参加我办的活动。我的心情很沉重，对自己感到失望。我不能鼓起勇气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与中共的真面目。我知道我得尽快归正这个状态，对自我的执着会阻碍对众生的得救，把自己的利益摆在了别人的未来之上，我得提高。第一步，我决定要加强学法。除了读英文的转法轮外，我每天晚上都和一位华人同修学习新经文。我背会了中文和英文的论语，并开始用中文抄写转法轮。渐渐的，随着我对法的理解的加深，我能感受到法在抵挡着我的执着心。作为一个新学员，我意识到学法、学好法对修炼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参加了中文和英文的学法小组，这样可以与其他同修交流。我被一些同修能够背诵整本转法轮所触动，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才能赶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学好法，我就不能很好地讲清真相，而为了能很好地讲清真相，就得提高自己的心性。通过学法，我知道了发正念、清除思想业及练功的重要性。学法帮我去除了人的执着心，变得更加精进。重新走回修炼的头几个月，我在学法时经常感动地流泪。法的每个字都让我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非常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随着学法的加强，我开始放下怕心和对名爱面子的执着。相反，我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众生感到非常担忧，因为我知道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我的慈悲心加大了，我开始向那些工作中接触到的年轻人讲真相。有一次，我在帮一个年轻人填写表格时，跟他讲了活摘器官和大法。他听到迫害的消息后非常难过，向我又要了一些传单，以便能跟他的同学们分享。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我成立了一个打坐俱乐部，教青少年练法轮大法。另一个邻里之家的工作人员看到照片后，邀请我去教他们那儿的青少年。我们打坐俱乐部的青少年们自愿和我一起去教他们练功。我很高兴看到这些青少年能从大法中受益，并与其他人分享。我不再害怕让青少年们知道我在修炼大法。我在自己办公室的地方装点上莲花和书签，还贴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粘贴。现在来我办公室找我谈话的年轻人都能看到关于大法的正面信息。我在公文包里放了一叠 NCCP 和大法的传单，有机会和青少年聊天时就发给他们。当有新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项目时，我就想，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与大法弟子有缘，我一定不能错过讲真相的机会。当我法没学好时，我的恐惧就会再次浮现，我就会错过向青少年讲清真相的机会，并在过后感到懊悔。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没能突破怕心，向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劝三退。我知道是对自我的执着阻碍了我。
我给自己找借口，像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他们生气了怎么办。我知道如果这些父母和年轻人不退出中共，他们就不能得救。我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把别人放在第一位？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要努力做到无私。我不断地发正念，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鼓起勇气，在工作中帮助四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退出了中共的附属组织，一个孩子，两个青年，还有一个家长。虽然不是很多，还有很多青年和家长需要我帮助他们退出中共，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终于放下了一些执着心。有时在我想要讲真相时，怕心又冒出来了，我就向师父求助，帮我克服干扰，否定那些想法，因为他们不是真我。师父的保护和鼓励帮助我逐渐地战胜了这些执着。我依然没有去掉对自我、怕心、爱面子以及对名利的执着。我觉得我只是在剥洋葱，一层一层地去执着，还没有去到根。写这篇交流文章也是在提醒自己，要不断地努力同化法，放下对自我的执着，继续向更多人讲真相。我也希望通过交流我的经历，启发其他的青年同修也能抓紧机会向同学、同事讲清真相，珍惜这些与我们有缘的众生。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